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。雪球，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，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叫红利股的主动投资能跑赢红利指数基金吗，来自思想刚硬9999。今年市场的新增资金主要来自险资，主要是由于利率下行趋势被越来越多人看到，能长期锁定利率的投连险成为增长亮点。同时城投债利率下降也迫使保险配置更多权益类资产，以覆盖之前发的高收益保险。新增资金决定市场风格，因此市场更追逐高股息风格。当然，高股息板块的崛起并不只是风格轮动，而是更长期的趋势，是我国经济发展增速、产业结构和 A 股上市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。特别是后者， A 股 60% 以上的上市公司已经进入成熟阶段，原有市场空间饱和，新空白市场变小，继续加大投资无法维持原有盈利水平。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都要求加大股东回报力度，提高分红力度，成为上市公司的必然选择。关于红利风格的特征和投资方法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现。首先，红利股是高质量低增速企业，红利股的收益仍主要来自于成长而不是红利。其次是红利股的财务特征很明显，盈利能力是企业持续增长的根本来源，现金流和资本开支这两项是企业战略选择，分红意愿和增速是股东回报形式，股息率是投资依据。再次是成长股的复利产生于企业，而红利股的复利产生于投资者。最后是红利如果想做出超额收益，需要按股息率和其他现金指标的标准不断调仓。看起来好像红利策略更适合被动指数投资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尽管过去十几年 A 股是成长股的时代，但红利指数的长期超额收益并不低。但红利股的主动投资同样也可以获得超额收益，关键在于合理股息率和价值陷阱的主观判断。所以通过基本面的分析来确定合理股息率是很有必要的，因为在漫漫熊市中，成长股未来的预期增速放缓，导致以 PEG 为核心的估值体系失效，双杀之下，很多公司的股价只有更低，没有最低。而部分具有高股息且分红水平长期稳定的公司，在合理股息率的位置较为抗跌，率先见底。其次是在平衡或慢牛的市场氛围中，大部分投资者只对成长股感兴趣，导致红利股的估值被阶段性压制。此时使用股息率轮动策略，被实践证明是种长期有效的方法。大部分红利指数要么把股息率作为核心因子选股，要么按股息率负权重，但股息率就像市盈率一样，并没有固定的标准。高质量增速稍快的企业股息率可以放低要求，低质量不增长的企业就需要更高的股息率去补偿。每家公司都有各自的合理股息率，需要定性的主观研究分析，这正是主动投资相对被动投资的第一个优势。首先需要确定当前的利率环境中股息率的最低要求，如果把30年期国债的 25% 作为无风险收益率，再加上一定的信用风险，可以把 3% 作为合理股息率的下限参考。最具确定性的公司即长江电力、贵州茅台，在 3% 的股息率要求下，加上一定的成长性，就能提供合理的投资回报。所以，我把 A 股经营最优秀、最具确定性的龙头公司的最低股息率要求放在 3%-4%， 第二档的股息率要求在 4%-6% 之间。这档公司可以分为五类。第一类是符合红利股基本面的特征和大部分财务指标，但公司进入不增长状态，不是绝对不增长，而是营收及利润的增速未来几年低于名义 GDP 增速。这类公司缺少超额成长回报，只能把股息率要求加到 5%-6% 的水平，管理优秀的公司可以放宽到 4%-5%。 第二类是些具有红利股基本面特征的强周期行业。通常来说，强周期行业不太符合红利股的标准，但如果公司通过分红来进行收益率调节，那也可以归为红利股。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神华，煤炭以前虽有周期性，但公司通过每年固定递增的分红，从股东回报层面平滑了周期，这样的强周期资源股可以视为类公用事业股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煤炭行业的大量公司并不具有中国神华这种稳定分红能力，用成长股的板块效应去炒煤炭股的高股息显然是不合理的，这会导致目前的龙头被低估，二三线标的被高估。第三类是 ROE 普遍很低的行业中的二线公司或细分龙头，但不能长期低于 8%。 这类公司受商业模式、毛利率、竞争地位的限制，无法达到较高的资产回报水平， 但可以通过较低的估值水平和较高的分红率来达到合理的股息率。大部分传统制造业、公用事业的二线公司都属于这类，可以设置为 5% 到 6% 的最低股息率要求。第四类是阶段性遇到经营问题的优秀公司，比如受下游影响现金流水平一般的建材行业，避于竞争压力近几年有大额资本开支的部分 TMT 及高端制造业，可以阶段性的提高股息率要求到 5% 到 6%，管理优秀的公司可以放宽到 4% 到 5%。 第五类是红利贵族，即从上市以来或持续至少5年以上每年的股息都在增长，这类公司即便增速低也可以放宽到 4% 到5%的股息率要求。第三档的股息率即要求在 6% 以上，但股息率并非越高越好。美股历史数据显示，股息率最高的公司长期回报水平却低于次高股息率的公司，所以6% 以上股息率的公司首先需要剔除价值陷阱，比如出于各种目的的过度分红，红利持续超过经营性现金流。低 PB 导致了过高的股息率，通常是经营水平低下，分红水平一般，甚至资本开支过高造成的。再比如未来将长期陷入衰退，或财务上有重大造假嫌疑的公司，市场给了较低估值。应该说，红利股的选股方法跟成长股的价值投资基本没区别，同样是看行业空间、竞争格局、发展战略、管理能力等等，只不过更关注基本面的稳定性而非成长性。但红利股在投资方法上有较大的区别，更类似低风险投资和套利投资，以轮动为基本方法。所以总体来说，成长股的选股难度比较大，但投资方法买入并持有相对简单。而红利股的选股难度相对更低，但对投资经验技巧的要求较高。最后不得不提到巴菲特，他的厉害之处在于持仓的成长与价值的平衡性非常强，特别是后期资金量太大之后，红利特征大大增加，能挖掘到既有一定增长潜力又具备稳定股东回报的公司，也使他不一定需要通过轮动，而是重仓持有几个品种也能获得较高的收益。对于股神来说，成长股和价值股在底层逻辑上没区别，但对普通投资者甚至职业投资者，以标准红利风格投资不失为降低难度的好选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